谢谢敬拜团的服侍，非常的美好。好，今天呢，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哈，感谢大家的带导了，咳嗽已经几乎全好了。咳从这个12月底就开始咳哈，然后中间呢，就是弟兄姐妹真的很爱我，给我各种喉糖、各种喉片、盐渍柠檬、罗汉果。我所有的东西都吃了，在这个鸡尾酒式疗法之下就好了。所以谢谢大家的带导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，我们来看到我们拿罪怎么办？罗马书6章1到14节，在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概念里面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component 啊，一个部分就是罪。罪是什么？我们需要了解罪是什么，还有了解到我们自己是罪人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带领大家从一个还不是很认识基督信仰，或者说完全不信的人，或者是甚至说反对的人的角度来看罪这件事情。好，一般人听到罪或者是犯罪这样子的词语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大家还记得你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的想法哈，他们会想到的是罪大恶极的人，这个人叫做陈静心。OK， 陈静心是台湾90年代的时候的一个恶名昭彰的杀人狂魔，他犯下很多起的绑架、杀人、劫持、强盗、性侵。那有一阵子，有一段时间呢，他真的是奸杀掳掠，就是无恶不作。而且警察都抓不到他哦，就是今天改天你进去公司，你发现你公司的同事被杀了，尸体在那边，就那样子。然后那个新闻上面就一天到晚在那播，然后改天他又强奸人了，改天他又杀人了，然后大家风声鹤唳，非常的害怕。然后警察就只能登他的10大通缉要犯在那个报纸上面哈，好久一段时间是抓不到。那后来 eventually 是抓到了哈，然后就被执行死刑了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可能是像陈静心这样子的人呢，才叫做罪人。一般人不算罪人，一般人就是也会犯错，但那些罪叫做人之常情。所以一般人不是罪人，当然通常自己也不会是罪人。我前阵子在听一个 podcast， 叫做《The Secret World of Roald Dahl》。这个 Roald Dahl 呢，他是一个童书作家，非常有名的童书作家。大家听过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吗？那个就是他写的，还有很多的故事，他写了非常非常多。然后他的这个销量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当然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但是又有电影改编，所以他这个人非常有意思。虽然他是一个童书作家，但是他以前呢，他是英国人，然后他以前当过英国的空军，他还做过间谍，就是在我不知道冷战时期还是什么时期，他从英国就到美国去做间谍这样子。所以这个 podcast 就在讲他的生平了，在讲他的故事。那他这个人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呢，他讲很多反犹主义的言论，讲了非常多歧视犹太人的话。那这个 podcast 里面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就请了一个嘉宾来 评判这件事情。那这个嘉宾呢叫做 Roxane Gay，他认为大家应该要拒看 Roald Dahl 的作品，虽然他的作品里面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反犹主义，但是 Roxane Gay 认为呢，他犯这个罪是不可饶恕的，不可饶恕的。OK， 所以他就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哈，虽然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我当然也会犯错，但我不会歧视犹太人，也不会歧视跨性别者，大部分的人不会犯那种错，我也绝不会性侵别人。罪也有分级别的，罪犯和歧视者不能拿来和人之常情的软弱相提并论。OK， 他在这个访谈之间，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哈。那你可以看见呢，他有一套理论，在他这个理论里面，不存在饶恕跟悔改这件事情，只存在大罪跟小罪这件事情。他觉得小罪就是人之常情，没有关系。那有些罪呢，不行，太严重了，会犯的人就是罪大恶极的邪恶之人，像这样的人呢，就必须要被全面封杀，然后逐出文明社会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是否值得被接纳，跟他们悔改不悔改没有关系，没有悔改这个选项，你要不就不犯那个罪， 你如果犯了那个罪，那就再见了。所以现在这个 J.K. 罗琳的争议也是，对不对？全面封杀他，因为他讲过的这些话。OK， 好，所以在这个理论里面，这个世界分成两种人，一种是不完美的好人，一种是罪大恶极的人。但是谁来决定什么是很严重的罪，什么是小罪呢？大家知道，就算是杀人犯，也觉得自己犯的罪没有很严重啊。你们知道，在监牢里面，他们也是有分等级的。那些罪犯会鄙视那些比他们更坏的罪犯。据说性侵小孩的人是监狱里面最底层，其他的杀人的、强盗的，他们就会鄙视这些性侵小孩的人，他们动不动就把他揍一顿，因为他们认为我虽然杀人，但是我没有性侵小孩啊。所以我们发现什么呢？大家都是比下有余，大家都认为我还行。好，这是我第一种啊，还不认识基督信仰的人对于罪的理解哈。第二种对于罪的理解呢，就是有些人觉得行出来那才叫罪，在心里想那没事，谁都会想吗？比如说性幻想跟强奸，你总不能说它是一样的事吧 ？OK。但是如果是在以耶稣的标准来说，在脑子里面想已经是犯罪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5:27说，不可通奸，不可奸淫。但是告诉你们，带着一念看妇女的这个人，心里面已经与他通奸了。好，按照这个原则，不只是性幻想了，包括嫉妒、恨人，这些都是心里面层面的罪哈。那这一点呢，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哈。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教会里面来了一个中国的留学生，然后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：圣经也太不合理了吧？想一想又不影响到谁，为什么是罪呢？好，这个是第二种对于罪的理解，就是心里面想的不算，行出来才算啊。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包括我们的法律也是这样，对吧？你绝对不会管到心理层面啊。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，我们对罪会有一个新的认识，对自己也会有新的认识。我们会知道，虽然我们不是陈静心，但是我们跟陈静心有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都带有罪的基因。或许陈静心的环境、家庭、教育让他成为一个杀人狂魔，但是我们没有变成杀人狂魔，也不是我们比他有意，而是我们比他幸运。现在跟大家来讲一个假设的情况，假设的故事啊，我要用 Mac 来当我的那个，用 Mac 的名字啊，坐在第一排的人要那个好。现在假定我跟 Mac 两个人都是小 baby，Mac 很幸运的出生在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里面，爸爸妈妈教导他是非对错。那我呢，出生在爸爸坐牢、妈妈吸毒的家庭里面，然后没有人啊，假设。从小没有人教导我是非对错，等到我跟 Mac 都长大了以后，我们都在心里面恨人了，因为某些事情发生，我们都在心里面 恨人了。然后呢，他有家庭的影响，所以他没有把他这个恨去行出来。那么我呢，就去把我恨的人杀了。从法律的角度来看，我犯法，我犯罪，而 Mac 没有。但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长大是我们不能控制的，所以不是 Mac 比我有益，而是 Mac 比我幸运。但是上帝不会用幸运来当审判标准啊，这样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了哈。所以上帝就说，两个人都恨人了是吧，两个人都有罪啊。这个是马太福音这边说的，心里面的罪就是罪了。世界的司法系统呢，只能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罪，因为不知道人的思想嘛，所以司法系统很有限。但是上帝知道人的思想，而且上帝不会看谁比较幸运来进行审判，因为家庭跟环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功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，只是我们行出来多少而已，而我们行出来多少取决于我们的环境。这个 Roxane Gay 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作家，他说他绝对不会说出反犹言论，那不是因为他比 Roald Dahl 善良，那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 文化、国家告诉他这件事情是错的。那反犹在有些地方，二战时期的德国反犹是对的呀。好，所以那不是他的功劳，不是 Roxane Gay 的功劳，可是他认为那是他的功劳，所以他有权来审判 Roald Dahl， 叫大家不要看他的书。当我们把罪的标准升级到内心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一个艺人也没有，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是，不是那所谓的软弱了、人之常情了、犯了这些小罪的不完美的好人。好，所以信主的第一步，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好，讲到目前为止呢，都是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的事情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已经承认自己是罪人了，但是呢，重点来了，现在承认了之后要怎么办呢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一个主题哈。我们都已经过了那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环节了哈，下面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又怎么样，后面要怎么办？好，我们拿罪怎么办？啊，今天的题目。好，通常会有以下几种回应。好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假装没有这回事，一切都很好。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是喜欢假装问题不存在的，因为那样最简单，暂时不用面对， OK， 没事就不用面对，所以那个所谓讳疾忌医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敢去看医生，因为如果是癌症怎么办？ OK， 好，去面对的时候有很多麻烦，会有很多的痛苦。还有些人比如说他孩子有这个发展迟缓的问题啊，自闭症的问题啊，如果人家劝他说哎呀带孩子去检查吧，他说哇你诅咒我的孩子，他才没有啊，他只是比较慢或者是什么的，他怕人家给孩子贴标签，所以他不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，尤其是在亚洲哈。那有些人比如说家人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，也是说没有，假装没有这件事情，怕人家的眼光嘛，哎呀精神分裂啊，天哪多难听啊，假装没有这件事就不用面对了。同样，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这是一件很令人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花了多年的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自信跟人设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但是到头来发现自己竟然是个罪人，而且跟陈静心没有两样啊，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哈。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假装没有这回事，但是假装不会让问题消失的哈，只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已。台湾有一个享誉国际的语言学家叫郑秋玉哈，他的先生呢罹患失智症，现在已经过世了，但是当时他罹患失智症初期的时候呢，他拒绝承认他已经出现失智的症状，他会忘记回家的路怎么走，几十年的回家路哦，他忘记怎么走，但他不会说我忘记，他跟他太太说你走前面，哎，这样就不用面对这件事情了哈。看到老朋友，几十年老朋友，忘记他叫什么名字，他会说我当然记得你， OK， 因为这样子所以错失了及早治疗的一个先机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哈，假装没有这回事。第二种反应就是知道自己是罪人了，当下痛哭流涕，可是之后就忘记了。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有成瘾问题的人身上，比如说赌博或者是吸毒或者是家暴，他会声泪俱下的道歉认错，做出非常激烈的行为，打自己，下跪发毒誓说我再也不赌了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打你了，我发誓我如果再吸毒叫我不得好死。可是这一种悔改我们发现不能够持久，没多久又故态复萌，这个叫做自我感动式的悔改。因为这么的激烈，他自己都相信，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动到了，他认为他自己已经真实的悔改了，可是没多久又再犯，这不是真的悔改。真实的悔改不是看到自己有多痛，而是看到对方有多痛，那个被我们伤害的人有多痛。当我们真实的知道对方是怎么被我们伤害的时候，就会尽全力的来改过，才有真实的悔改。好，第三种回应，用善行，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之后，用善行来抵消那个罪过。 台湾有个里长伯，里长就是类似村长的人哈，他是那好人好事那种，非常热心，就是邻里啊，就左邻右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，他就是跑第一个的，他会尽全力的去帮助，所以他的名声非常好，大家都觉得他很棒。可是呢，在家里面，他该改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改，也不帮忙家里，他太太就觉得很无语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先生很棒，很愿意帮助别人，但在家里不是这样哈。然后家事呢，他是不做的。他用外面的这个善行来抵消这个罪过，这个是人的本能反应哈。既然我做不对了，那我就做对来弥补嘛。但是通常这样的情况呢，他弥补的不是他本来犯错的地方，是另一个领域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面对这个问题了，也不用悔改了哈，把其他地方做好，对他来说也是个补偿的办法。好，第四种回应，就是用知识客观理性的分析来避免面对罪，是一种防卫机制。既然我知道我自己是罪人，那我就好好的学习，我到教会来学习，我来查经，参加主日学，我们甚至可以客观理性的来分析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，我为什么会犯这个罪，找出理由。当我们用一种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距离为自己设了一道保护屏障，保护我们自己的心，用客观的理性的方式来分析，那我们就是科学家啊。痛悔是感情用事，如果可以用客观理性的方式去分析呢，是很不错的啊。然后我们就把自己的罪，自己的心给安全的保护起来了。第五种回应就是论断别人，把罪转嫁到别人身上，来免去面对自己的罪的痛苦。最简单的就是指出别人的错来，因为这样做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转移别人的注意力，还有转移上帝的注意力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我们之前都有读到哈，就讲到犹太人都在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，保罗就指出他来说，你怎么不说自己的错误啊，因为很痛苦啊，很没有面子啊，很伤人的自尊啊，所以论断别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。好，第六种回应，用成就来当挡箭牌，就是我们给自己一种催眠，有成功的人生就可以不用面对罪的问题了。因为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的罪人，如果我们功成名就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大放异彩，得到各种的奖项跟荣誉，那我们就成功了转移的注意力，大家都会说，哇，这个人的成就真是了不起。只不过上帝是不看这个的，如果我们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做，而是为了荣耀自己而做，那我们的成就在神那里其实都是不算数的。第七种对罪的回应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不承认具体的错误。承认自己是罪人很容易啊，甚至可以显得自己很谦卑啊，但是我们很聪明，我们避开承认具体的错误，这样就是既认了罪又没认罪啊，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好法子，这样既表现谦卑了又保全了面子。第八种，继续大胆的犯罪，反正上帝的慈爱比我们的罪更大，还是能够救赎我们。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礼拜天他来到教会，不是我们教会，别的教会哈，非常的敬虔，十一奉献，该做的都有做，可是他在外面玩女人，外遇，说谎，做非法的事，该干嘛干嘛。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看起来表面上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神学家、作家、牧师，私生活非常的混乱，有一天爆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瞠目结舌，不敢相信啊！我就不说是谁了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数都数不清楚。好，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节所提出的，这样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好让恩典增多吗？我刚刚讲了八种对于罪的回应， 现在给大家讲第九种，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四节所讲述的，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回应我们是罪人的这个事实。保罗用受洗的仪式来说明这件事情。我们分成三段来看，现在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读哈。诶，我的经文呢？啊，没有打出来。哦哟，怎么会这样的糟糕？好，我读给大家听哈。罗马书六章，这个是第五节开始，我是说第一节哈，第一节我可能没有打出来，没关系。六章第一到五第四节哈，我来读一下，你们也可以从手机上翻一下哈。这样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，好让恩典增多吗？绝对不可。我们这些像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以仍然活在罪中呢？难道你们不明白，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是要我们行事为人按照生命的新样式，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。好，保罗告诉我们对罪的回应的第一个原则，归入耶稣的死。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生命的新样式，这也可以翻成新的生命或者是更新的生命。而之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啊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死过了。这个死的过程，所以你看我放一个墓碑在那里，死的过程非常的重要啊。如果没有死过，那就还是原来的生命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常理，没有死的生命就是同一个生命，但如果死了，就代表原来的生命结束了。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做好赴死的准备。赴死的准备，这个二战时期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潘霍华，潘霍华他讲过一句名言，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，他是召他来死。 When Christ calls a man, he bids him come and die。 这个死不但是指放弃世界上我们所在乎的这些所有东西，把它全部都排在神的后面，同时也是在说对于自己的私欲，致死自己的私欲。保罗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，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是因为他死了，所以我们跟他一起死了。这是耶稣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向着罪死了，所以我们里面的想法价值观已经是另一个生命了，是耶稣在里面的生命。就像我们刚唱的歌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归入耶稣的死。下面就可以请大家一起来读了啊，来，因为我们既然已经与他联合，像他那样死了，那么我们也必像他那样复活。要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罪身失效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摆脱了罪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相信也必定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已从死人中复活，再也不会死，死再也不能辖制他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而活。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像罪是死的，在基督耶稣里像神却是活的。好，谢谢。第二点，我们既然透过受洗的形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那么不但死了，也会与他一同活过来。好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神奇的是，死去的部分只是罪的部分，然后活过来之后是耶稣掌权的新生命。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复活一样。我们信而受洗的时候，不是肉身的复活，是灵性的复活，以后才有肉身的复活，但现在就有灵性的复活，所以是出死入生，复活进入新的生命，从死的状态进入生的状态。生的状态是什么？就是有生命力啊，复活的生命力。我们知道有生命力的植物、动物、人啊，只要是活着的，它就会成长，会发展， 会蜕变，会更新，死的不会，死的只会腐烂。所以今年我们的教会主题，更新蜕变，全人成长。啊，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啊，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求圣灵带领我们，将上帝所赐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力发挥出来，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更新。基督徒的生命，基督徒的成圣的过程，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永远不停下来。第三点，来，我们再来读哈。所以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上掌权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，倒要像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的人一样，把自己献给神，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工具。罪必无法辖制你们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好，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工具，要怎么献呢？每次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，都是在献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抓住机会的时候，选择前面道路的时候，有人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有人被我们伤害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做选择，选择做义的工具，而不是不义的工具。我们知道我们控制不了别人，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只有我们对别人的反应。但是我们要选择，选择我要怎么样去做义的工具，让我们带着十字架去做这样的一个回应。十字架不只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，不但是2000年前的十字架，也是今天的十字架，不但是那一刻的十字架，也是时时刻刻的十字架。保罗透过洗礼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向罪死，向义活，做义的工具。这就是我们对罪唯一适当的回应。其他的回应，我们前面讲的那八种，都只会把我们带往死路。之前我们看的那八种回应，虽然都不太一样，但是它有个共通点，就是都是因为不敢面对，怕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。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，那别人也会看到。如果我们假装看不到，别人也看不到，上帝也看不到。那其实呢，别人看不看得到啊？看得到，上帝也看得到，只有我们假装没看到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要鼓起勇气，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罪。Look it in the eye， 盯着他看。大家有没有看过 Judge Judy？ 有看过 Judge Judy 的人举手，我看看。那比较久以前的一个电视法庭的节目哈，真的法官啦啊，那个是真的案件，只是他是在电视上面有转播这样。那 Judge Judy 很有趣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在听原告跟被告诉说案情的时候呢，他会说 ：“I want you to look here。”你看着我的眼睛。那说谎的人呢，通常都是会到处看，他们会一下看这边，一下看那边，一下看地上，讲那个案情，讲到一半的时候看看地上。Judge Judy 就说：“I want you to look here。” OK， 然后呢，那些说谎的人呢就会心虚。OK， 所以无论是谁，就没有办法在他的法庭上面说谎。说谎之后还会被他抓出小辫子，他会听你哪里不合理。OK， 好，我们有时候呢，很不幸的就是很像一个说谎的被告，想要假装没事，编织故事，顾左右而言他。唯有最强大的勇者可以面对自己的罪，承认自己的罪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赐给我们勇气，让我们可以盯着我们的罪看，然后向罪死，向义活，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。 好，现在邀请敬拜团上来带我们唱回应诗歌。这首回应诗歌是非常老古老的一首圣诗，叫《有一活泉》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过，也会唱。如果你们想要唱英文的也可以，比较习惯。我们会唱中文的。